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
小凡，
晨星，
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，晚上好，我是何晨星，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。在今天的寻找他乡的栏目里，我们来介绍最年长的基督徒亿万富翁洛克菲勒。他说赚钱能力是神赐给他的礼物。大家一提到洛克菲勒都不陌生，他是世界上最年长的亿万富翁，石油大亨老约翰洛克菲勒的最后一个孙子。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，但这个亿万富翁家族已经富了六代，时至今日仍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有权势和名望的家族之一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洛克菲勒家族的故事。
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闯荡，我总会感到孤独寂寞，在不知不觉中会想起家乡的味道，还有远方的亲人。我不知道何时已把他乡当做了故乡，又把故乡当做了他乡。
零点繁星，让我们来一起寻找他乡的故事。老洛克菲勒最后一个过世的孙子的一生，就算是含着金汤勺出生，也要靠打零工赚取零花钱。戴维·洛克菲勒于1915年6月出生于美国曼哈顿，与其说他含着金汤勺出生，不如说他含着当年大半个美国的国库出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戴维的爷爷约翰·洛克菲勒在全盛期垄断了美国 90% 的石油市场，他的个人财产能占到美国 GDP 的 15%。 而戴维的父亲约翰·戴维森·洛克菲勒是这个石油大亨唯一的儿子和财产继承人，而戴维的母亲是一位富甲一方的参议员的爱女，这两人一结合，简直就是两个上市公司合并。戴维自小就在纽约曼哈顿城54街的豪宅中长大，这个豪宅差不多有一座小镇那么大，房子的四周是花园、喷泉、跑马场和各式各样的艺术收藏品，家里的佣人、医生、司机不计其数。虽然洛克菲勒家族富可敌国，但实际上小时候的戴维却从来不知道自己有钱，他每周只能得到3美分的零用钱。而且戴维的老爹也很抠门，他要求戴维把这3美分的使用去向明明白白地登记在小账本上，想起来了就去检查检查这钱是怎么花的。当然了，想要钱也不是不可以，得靠自己干活来挣钱，比如捉住阁楼上的老鼠可以挣5美分，劈柴拔草等杂活则按照时间来计算工钱。为了赚钱，戴维曾在3400亩的家门口上打扫了8个小时的落叶。为了赚取更多的零用钱，戴维还设法取得了为全家擦皮鞋的特许权。他每天清晨6点就起床，以便赶在全家人起床前完成工作， 擦一双皮鞋五美分，一双长筒靴十美分。童年时代的 David 虽然没有享受过任何超级豪的生活，还穿着和故宫一样的普通衣服，但自强自立的种子早已深深地埋在了 David 的心中。不爱石油，爱金融，见过的国家领导人比美国总统都多。与把石油当作祖业的父辈相比， David 可以称得上是家族上的反叛者，他去搞金融了。1936年， David 从哈佛大学毕业后，接着又拿到了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。日本偷袭珍珠港时，他义愤填膺地应征入伍，担任起战地情报官。二战结束后， David 进入大通曼哈顿银行，赚钱的能力好像是洛克菲勒家族与生俱来的能力一般。进入曼哈顿银行不久，他就让银行资产一下子从20亿美元上升到40亿美元。因为能力出众又超级会赚钱，46岁那年他就当上了银行的董事长，不仅在金融界玩得风生水起，在政界 David 同样混得很开。他与全球各地领导人有着不错的私交，不论是伊朗的国王还是美国国务卿基辛格，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政治名人都是 David 的好朋友。家族财富属于神，我们只是管家。洛克菲勒家族能有现在的声誉， David 的父亲功不可没。从 David 父亲这一代，家族就放弃了很多可以聚财的项目，把大部分精力转移到了慈善上来。他爹酷爱历史文物和保护环境，全世界好多的名胜古迹都是他们家族保护下来的，比如威廉斯古堡和法国的凡尔赛宫。但出生于纽约的 David 对这座城市有着特殊的感情，他把自己出生的9层住宅楼堪称纽约最大的私人住宅改造成了纽约艺术博物馆，供市民参观。生日当天， David 又把占地大约400平方米的海豹馆私人房产捐了出来，后来成了阿卡迪亚国家公园的一部分。2005年，90岁高龄的 David 向现代艺术博物馆和洛克菲勒大学分别捐赠1亿美元。同年，他又向母校哈佛大学捐赠1000万美元。现今的纽约市街头，处处可见洛克菲勒家族留下的地标。但是，他虽然有钱，有人脉，却拒绝做任何公职。总统多次请他担任财政部长，他每次都拒绝，只专心经营好银行，然后搞慈善。这位慈善家有生之年捐赠近20亿美元。根据福布斯报道，他的财产受益人包括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、洛克菲勒大学、哈佛大学、美国社会与对外关系委员会等。曾不惜代价捐建北京协和医学院。除了捐钱，这位石油大亨还出资成立了医学研究院，全球广设学校，慈善行为遍布世界每个角落。说起和中国的渊源，必须要提到北京协和医学院。万万没想到，被誉为中国医学殿堂的北京协和医学院，竟是洛克菲勒家族在上世纪给中国建起来的。1913年的洛克菲勒家族已经开始在全球考察慈善援助项目，随时准备出手。到了中国，发现中国的当时医疗水平和设备简直太差，当即拍板要在这里建一所培养医学人才的大学。先是花20万美元买下了协和医学堂的校址，然后又花了12.5万美元买下了医学堂附近的裕亲王府。起初建造预算100万美元，但1919年底建校费用就达750万美元， 而超出的预算则要归因于他们家族的不惜代价。戴维的老爹约翰·戴维森·洛克菲勒，1921年学校建成后，戴维的老爹曾亲自乘坐轮船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，来中国出席开学典礼。之后洛克菲勒家族还捐助过全国13所综合性大学，过程整整持续8年，这其中就包括如今的清华大学医学部。
奔波劳碌一天的你还好吗？零点繁星与你相约，将你的心事和感动告诉我们。发短信到13229966022，注明繁星，或到同情频道第5空间留言， 电邮繁星 at 良友 .net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徐小凡、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仰望星空。
当你面对迷失的世人、许多痛苦的属灵需求时，不要绝望，上帝只要你尽力而为。
加拉太书六章十节，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。
David 的一生也像他的父亲一样，一辈子都在赚钱与捐赠中度过，即使在九十多岁的时候，也保持着会累坏年轻人的工作节奏。一年中有大半年，他都在代表大通银行、美国外交关系协会、三边委员会满世界的跑。2017年3月20号上午，101岁的 David 在纽约州洛克菲勒庄园的家中安然离世。前纽约市长听闻 David 死讯后说道：“从来没有人像 David 洛克菲勒一样，在如此长时间内为纽约市的商业和市民及社会做出如此多的贡献。赚钱能力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份礼物，但我们做到了没有滥用。”美国当地时间2017年3月20号早上，著名银行家、慈善家、亿万富翁大卫洛克菲勒离世，享年101岁。而他的爷爷是鼎鼎大名的石油大亨约翰·戴维森·洛克菲勒，因改变了石油工业和建立慈善事业现代化结构而举世闻名。他1870年创立了标准石油，在全盛时期垄断了全美 90% 的石油市场，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位亿万富翁与全球首富，其财富总值达到了当时美国 GDP 的 1.5%， 折合今日的3000亿美元以上，普遍被视为西方世界史上最富有的人。约翰·洛克菲勒从小就恪守母亲在信仰上给他留下的约定和诫命，并将这样的信仰影响了自己的整个家族。约翰·洛克菲勒出生于纽约州中部的小镇里奇福德，他出身贫穷，但他的母亲却是个虔诚的浸信会基督徒，一言一行都遵从圣经的教导，勤快、节俭、朴实，家教严格，生活自律，并从小对他灌输节俭、勤奋等圣经的价值观。他的家庭也主要是靠母亲一手辛苦维持的。有一个关于洛克菲勒童年时期的故事流传很广，据说这个故事也是来自于他的自传。有人问他：“你说你成为世界首富的秘诀是母亲留下的3个遗产，你可以对此说明一下吗？”洛克菲勒回答道：“小时候我和母亲有过3个约定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都遵守了这3个约定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就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产，叫做信仰的遗产。我想这就是我能够成为世界首富的秘诀。第一，要过1/10奉献的生活。母亲从小时候就带我去教堂，她每次给我20美分的零花钱，都说要交1/10奉献，让我养成了交1/10奉献的习惯。我赚到的钱都是从祷告中得到的，并把当纳的1/10奉献给了神，一直持续到今天。第二，到教堂礼拜要坐在第一排。母亲每次去教堂都会带着我提前40分钟到教堂，坐在第一排的位置做礼拜。母亲强调， 这样才能从牧师的讲道中得到更多的祝福。母亲把第一排的座位就当成了最蒙福的位置。第三，要顺服教会和牧师。在教会中，即使我稍有不满意的事情，也仍会顺从牧师的话。一直以来，只要是教会决定的事情，无论如何我都会尽力遵从。我按照母亲的话去做，向神奉献了许多的财物，这就是神的经济学，我是从母亲那里学到的。洛克菲勒的母亲生前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儿子成为世界首富，但母亲仍然为他的信仰生活操心，所以他在去世前又给洛克菲勒留下了十条诫命式的遗言，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信仰上的遗产。洛克菲勒母亲的十条诫命是：第一，要把神当作父亲一样来敬拜；第二，要尊重牧师，像尊重神一样；第三，口袋里要经常准备着十分之一的奉献；第四，不要与任何人成为敌人；第五，参加礼拜时要坐在第一排的位置；第六，每天早上要确定当天的目标，然后向神祷告交托；第七，睡觉前必须要反省这一天的事情并祷告；第八，能够帮助别人就当竭尽全力去帮助；第九，主日礼拜要去自己的教会；第十，早晨醒来要先读神的话语圣经。洛克菲勒继承了母亲留下的这个细心又认真的信仰遗产，这个遗产一生都陪伴着他，这也帮助他成为一个属神的人。另一方面，洛克菲勒在人生的后40年致力于慈善事业，主要是教育和医药领域，他也是虔诚的北浸理会基督徒，支持了很多教会背景的机构。洛克菲勒一生奉献巨资，创造了数千个教堂献给神，但对于教会所决定的事情，他也无条件的顺从，从不干涉，坚持了既平凡又纯真的姿态。他说他很清楚这种姿态就是来自于母亲对他在信仰上的教育和影响。洛克菲勒在86岁时写下了这首短诗来总结自己的一生。他说，我从小就被教导既要娱乐也要工作，我的人生也是一个悠长愉快的假期，全力投入工作，尽情享受乐趣，我在这个旅途上放下了一切的忧虑，而神每天都恩待着我。感谢神。
人生小语，作者陈中道。
姐妹弟兄，我是杨谦，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负心人。人人都需要爱，但人间的爱常给人带来无限的痛苦与悲伤。无论男女，都可能会为所爱的人而奋不顾身，又会因失去了所爱的人而将爱变成恨。人生无数的悲剧和喜剧就在这种情形下不断的重演。虽然人人都需要爱，却没有人能保证所得着的爱情永不失落或变质。所以世间的爱虽使人喜乐，也会令人悲伤。一位女教员爱上了一个年轻人，到了谈论婚嫁的时候，她父母强烈的反对。终于这位女教员跟父母断绝了关系，与这位年轻人结婚。5年后，她将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，发现丈夫早已有了情妇， 他不但毫不内疚，反而坦言若不能忍受，他可以要求离婚。丈夫露出这副真面目时，她悲痛欲绝，又彷徨无助。先前为要跟自己所爱的人终身厮守，不惜与父母决裂，现今竟是噩梦一场。结果在悲愤激动中，她抱着两个孩子从十楼跳了下去，活演了一幕爱情的悲剧。三具尸体，四条人命，这不是故事，而是真实的旧新闻。你我曾把真诚的爱付给无情的负心人吗？为什么不转向耶稣基督呢？以赛亚书42:3说，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。他的爱能使人从绝望中得新生，重造有意义的人生。在约翰福音13:1说，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
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明晚同一时间，请继续锁定零点繁星。我是何晨星，晚安。
苦的边缘，是你伸出